宣召的需要啊。那我们就用主自己的话来温习一下这个宣召的需要，但是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时间完全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就是为了得恩典。主啊，你的恩典，让你的恩典厚厚的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这边就重用我们，让我们这边的年轻人要出去传扬你的福音。刚听到他的这么乐观的这么好的一个经验，在台湾就体会到主用他一生。哦，主啊，我们也求主继续祝福他，也祝福我们今天来的每一位聆听你话语的人。哦，主啊，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主亲自来指教我们，来恩膏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怎么样参与你的宣召的施工。主啊，主啊，今天我们用的就是你的话，求主借着我的口就传出你自己的道来。我们也求主给我一口流利的中文，好来跟大家分享。是主，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今天一切的结果都照在你的手中，求主祝福大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这个信息是从马太福音的地方，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地方。那我就看着这个经节，我想大家一起来念。哎，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工作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以上愿神自己祝福他自己的话。耶稣基督就解释宣召的需要给门徒听。我不知道这个前后文有没有影响到他，就是在这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27节开始，我们看有两个盲人就跟着耶稣，他们就跟着耶稣基督求他，求他来医治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么他们这样说的大卫的子孙，就表示说他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连贯在一起，估计大概就是弥赛亚降临下来。所以我们在这边头，我们就看着他们在黑暗里头，耶稣就问他们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呢？他们当然要能看见了。他说，你有信心信这事吗？他说，我们信。他就这样的让他们能看见。不过各位朋友，在我们座位上很多人都卡在黑暗里头，很多人都真的是个就卡住在他们的最终，不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就好像我一样的，我那年轻的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虽然也像一般的我们这边的年轻人一样的强壮的聪明的前途光明的等等，但是很一样的，我们现在这爸爸的年龄的，我都看着年轻人的，看他们都这样子，我们也都以前呢，我们都是年轻人呢，我们都有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很漂亮啊，都很活泼的，都很年轻，对吧？现在渐渐，年纪大的这是个自然都这样子，自然绿的就会老了。那亚当夏娃带着这个罪，我们的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但是我们就看着这，虽然那时候年轻强壮了，也不能做我要做的事情，不能。去创立我想创立的事情，我就卡住在那儿。当着福音的传到我心中了，有重担掉下去了。我就是昨天星期五晚上也分享过了，我就像个小燕一样的可飞了，我就这样被释放出来了。本来在笼子里头了，我有个小范围了，那样这个所以你说可以唱歌了，可以唱歌了，唱到一个地步，但是不像野燕的那样这个飞自由飞这样子。后来我信主的时候。我喜欢做的什么事情？我喜欢走路。我喜欢走路，我喜欢到外面的去走了一天的可以。为什么之前呢？有很多的捆绑，很多的问题的，都不能甚至的不能放不能这个这样的放松的 去享受神的大自然。所以这些两个盲人呢，他们从黑暗进到光明中，从来没有看过这事。他们说，他们就出去了，竟把他名声的传遍内地。各位朋友，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旁边，很多人在传耶稣基督的消息，对不对？你放电视上，你有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稣。有一些人呢，把他告作一个闹笑话，说基督徒怎么样极端啊什么的，所以他们不了解了。但是大家都在讲，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说了影响，有人说了影响。那我们若是继续在这边，我们看一个哑巴到耶稣基督那里去，耶稣也开启他的口，让他能说话。那我们因此呢，我们就说在以色列中呢，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各位朋友，在我们发生当我们当中呢，没有看过这样的事。很多人呢，很多的政府也在注意了。你看中国政府会不会对于我们基督教有兴趣？很有兴趣，他们真的觉得纳闷了，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来信耶稣，美国的去留学的美国的信主的美国留中国来留学的信主的比例四分之一，那相当多了 25%， 很多很多很多都在我们当中了。像我一样的，他们本来在笼子里头的，他们有个方位的可以发展，但是没有办法自由享受神创造的一切，是吧？所以我们一被释放了，我们就看了说，哇，我跟神有关系了，我可以跟我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有个和睦关系，我求他，他就会答听我的祷告，哇，他给我权柄能做我要做的事情，这不是福分吗？这是福分，难怪的耶稣一着门徒说，你撇下你的船来跟从我了，他们立刻把船呢留在路边。你看了，如果说你是开你有那个工作的工具啦，你有个你是开货柜车啦，就开货柜车，以这个用这个靠吃饭啦。然后耶稣基督叫你下来了，你把你的货柜车的你留在路边的跟我里，你肯不可能把他那个关掉了熄掉就走了，把货柜车了留在路边了，敢不敢？门徒都是怎么做？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有什么力量使他们能够撇下一切？只有一种的力量，他们得生命，他们得了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得了是什么呢？我们得了是生命，生命领导我们，而不只是现在生命，而不是来世生命，来世才开始，而是现在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既然如此，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在讲了这段经文之后，他立刻就差遣12个门徒，给他们权柄，能赶驱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他就给他们权柄去做这宣召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了今天的题目，就是宣召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服事。我们先看耶稣基督的服事。从我们刚刚看的这段经文，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这一段经文，我们就可以看一些重点。第一，就是耶稣的服事。那么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为什么呢？他为什么那样做了？若是你要去宣传自己，应该有一个能供应百姓的才能这样宣传啊，不然的话人都会用石头打死你了，说哎呀，你这个你是不是卖狗肉挂个羊排的卖狗肉是不是？你话要信用啊。我就记得在台湾的时候，老听到台湾人说，哎呀，他话不信用啊。耶稣基督的话信用了，因为他都不单是说了，而是会供应出来了。因为耶稣基督，神就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把我们的灵魂买回来了，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就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惹人为义。所以保罗就是这么的说，耶稣为什么去各城各乡？因为他要留下个榜样给我们知道了，他也要宣他也要报告神恩典的 的禧年已经来到我们当中了，恩典时代到了，我们就一喊耶稣，我们一求耶稣进我们心中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兴起！以前他们怎么样称义的？以前的以色列人有刑律法，不能吃猪肉。哎呦，中国人在这边就麻烦了。我也喜欢吃猪肉啊，台湾些对，好像台湾猪肉比较香，比较还香。不能吃虾，不那个很多很多的规条啦。哎呦，忘了几百规条，他们就每一次都要遵守才能够是成义的。等我们也看到，摩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是要，我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知道律法的最大的一条就是爱人如己。先爱神，然后爱人如己。那我们怎么样的表示出最大的爱？你跟他传扬福音，这是最大的爱。你给人的祝福的不能超过这个。你最大的礼物，你让送人的最大的礼物，你就是你能把福音的传给他。那有时候要有点用点技巧跟人传福音，对不对？有时候你光跟他说耶稣爱你啊，他就听不进去了。所以要有一些表示，要有一些行动，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能表达，真的能跟他传达耶稣爱你，那是我们能给人的最大的礼物。你不能给他再大的一个礼物啊。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造福我的事我已经成全。所以那么耶稣基督在那边也是要完成主的旨意，天父的旨意。他是被差的，他是被差来世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顺服。是不是耶稣基督没有天父大，所以他就必须听他的话？不啦，对不起，插一句台湾话，没有啦，因为这个没有啦，因为他是个他们平等地位的。但是因为他们就非常看重父子的互相尊敬的，所以呢，他就在单位上，他愿意接受儿子的名分。那么他这样，既然是儿子进到我们当中，是真的是神活在我们当中，他就成全了神的旨意。然后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看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各城各乡都这样的行走，就是因为他要毁坏魔鬼撒旦的作为。魔鬼撒旦的作为是什么呢？昨天也讲得清楚，前天也讲得清楚，困住我们世人，捆绑我们世人，把我们卡在黑暗里头，蒙住我们的眼睛，不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福音的光。这光一照在人的心中呢，魔鬼撒旦想把这个种子的挪去了，抢夺了，抢走了。所以耶稣不是讲过比喻了，说那个撒种的去撒种的，有的就捧，有的种子就撒在路边，空中的飞鸟赶快来把它吃光了。那就是魔鬼撒旦一传福音的时候，把这福音的种子的抢走了。那么另外呢，人是来就是为了寻找失丧的人。各位朋友了，那耶稣我们要跟从耶他的早中了，我们要寻找失丧的人。因为各位，我们这个我们要一方面要模仿耶稣，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有怜悯的心。我们得到这个福分了，这也是我们的责任。那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就是罪魁。这是谁说的？保罗。我看保罗蛮圣洁的，他还说他是罪魁啊，他是罪人的头。这人啊，因为他知道他是得恩典的人，他是白白领受神大恩。各位朋友，我们也是，我们心中的历程啊，我们不容易啊，不轻易的摆出来，对不对？我年轻的很多很多很多事情都不敢跟你说了。对啊，因为我羞耻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在那个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这样子怎么这么愚昧。 就这样的放纵犯罪的，也不是说我是什么大罪人的，我就不是不以前的没做过，没做过牢的，没做过流氓啊那种的。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我们要，其实我们要还福音的债，我们的已经领受了，我们的责任也是要救别人，别人还卡在这个黑暗中呢。那么因为人的来，并不是要为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各位朋友呢，他就舍己，为了别人的缘故，盗贼来，无非要抢，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并且要得了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的行走。就是为了要救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头像这样子开会，我也经常开会，我是教会领导这么多年了，你看了我开了多少会，开了很多很多会，那就不是说开会不好了，但是我今天就举个例子，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讨论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像他们这样讨论，我们来教会的可能是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两次，我们就讨论很彻底，非常周到，这是个我们如何来传的好一点，我们如何来更有效的传福音。那我也觉得这不是很大问题啊，除非像这组了，他们讨论的这收集很多很多的关于这个宣教的知识，但是都不出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像一个工作队。都不出去，他们到工作的小屋里头来讨论到这个事情，每个礼拜都这样子做，每一个月都这样做，每年的有一个年会，然后呢都不参与，那就太可惜了。他们好像这个没有听懂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就看着耶稣基督的教导就如此，走偏各城各乡，耶稣基督也去小地方。耶稣走偏加利利，你看加利利在那时候就算是乡下地方啊。他现在加利利那地方，加利利还包括很多外邦人在那里，所以他跟门徒说：“你们先把福音的传到犹太地方。”但是同时他自己把福音的传给外邦人，因为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记不记得我们这个昨天的李长老也讲到耶路撒冷教会就非常火热的时候，刚刚耶稣基督刚刚升天后，圣灵又充满着教会里头，大家都聚在耶路撒冷，互相擘饼，大享受神恩，然后没有人要离开耶路撒冷，逼迫来了，他们都被吓跑了，吓跑到哪？到安提亚教会。在安提亚教会我们就看到不过在那个逼迫来的时候之前呢，他们就先都跑到，对不起，刚刚说错了，撒玛利亚教会，对不起，撒玛利亚教会，他们在撒玛利亚教会里头他们就腓力他就他们在那边就看了一个大复兴。他们复兴到什么地步？所有的鬼都赶走了，所有的病人都得了医治，然后到最后他就看着那个城，撒玛利亚城大欢喜。各位朋友，我们要看这个南加州，这个北加州，全州都大欢喜，因为福音在这儿。我也看着我们有这个好的地方可以怎么做了。但是然后莫名其妙，腓力虽然这样就这样兴起一个大复兴，神用他来兴起一个大复兴，他把他挪走，放在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沙漠地方，没人住的地方。那他在沙漠走一走，看到一个安提阿伯来的一个太监，然后他就神的灵就催逼他到他那里去，跟他那个在到他那边呢，跟他传福音。那个记不记得那太监在看什么书？以赛亚书，悲杀的羔羊是谁啊？腓力就跟他讲了，我们那样就看了说，神仍然还是愿意把这么大的复兴牺牲以下的带另外一些人的进来，为了把他的中用的布道家腓力安排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弟兄姐妹，不要看人，不一定要看人数，人数也好啊。若是我们有很多人来信主也好，但是若是有一个人、两个人信主，好不好？ 好，一样好，神看你一样的。他还把大复兴的很多人归向主的那个情况呢，把他重用一个布道家腓力，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跟一个人来传福音，这人也不是犹太人。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详细的把福音的传开了。我们也要到偏僻的地方，我们不只要人多的地方。策略方面，好像去人多的地方比较聪明的一个策略，对不对？但是这不一定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要救灵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是吧？所以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你看耶稣基督的工作很多都是在会堂里开始的。耶稣满了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所以各位朋友了，我们在这边呢，联合教会，我看你们这边已经有五个教会，有五个教会。若是当时在以色列，就应该说是五个会堂里。他在耶稣基督用会堂这个基础来开始传起这福音。那么，我们也看着我们这样子传一项，这周是为了要什么呢？是传一项。所以各位，我们就看着耶稣基督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宣讲天国的福音。耶稣基督服事的模范是什么？若是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已经年过了，我们就可以看他的模范。他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五到七章这一段，然后的传天国的福音，那是在报亭上那个的信息。然后在八章到第九章，你看他医治百姓的各样的病症。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给我们一个传教的模范，就是个他先教导，你看到上面传天国的他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然后他后医治百姓，先领受这教导，装备自己，然后要应用要出去应用，出去实行，是吧？所以我们就看着耶稣基督这个教导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一周是为了什么呢？装备自己，对不对？我们这个时候听到这些讲言的这些这么多的信息，装备自己。然后呢，我们自己要继续装备，怎么装备呢？每天读经，每天祷告，但是到最后仍然还要出去。那神国的记号是什么呢？神国的记号包括这些。第一，赶鬼。我们都看着在那时候耶稣基督在宣传天国的福音，神国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灵的殿。所以神国在哪儿啊？法利赛人也问过耶稣，他说神的国在哪儿？耶稣说住在你们心中，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不像你们所想的，而在你的心中。怎么在我们心中啊？因为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当做一个圣殿，就好像以前的祭司一年一次才可进到圣所来跟神来操见。那这我们就变成圣所在我们心中啊，随时随刻可以祷告主，也可以为别人祷告。所以我们看第一是赶鬼，第二是神迹，第三就是不是人道道主义的怜悯别人的行为，不是就是哎呦那看到可怜可怜的，我们该去了。我们为什么去了？我们去是因为我们受了使命，我们被吩咐，我们被差遣，我们要完成主的旨意，是不是？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啊，会模范救赎的活动。那耶稣基督怎么样救我们，我们也怎么样救人呢？然后呢，会宣布一个新的释放。我们来看耶稣基督赶鬼。耶稣赶鬼为了宣告神国来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那里。为什么呢？法利赛人以前和当时的赶鬼的方法是什么呢？用大鬼赶小鬼。现在台湾人的若是有说到什么民间宗教干什么鬼啊，他们就用什么方法来干鬼？靠大鬼干小鬼。他若是跟大鬼有关系，他就有去切波手指跑 就，然后呢，他们都这样，那鬼也、那个邪灵也合作了，为什么呢？要迷惑人，啊，给他点烟，给他看看啦，看，给他看看啦，看，让他稀奇，然后他就被卡住了，会相信我一套，永远不会信耶稣，因为他已经开始信号他靠的那个鬼，所以这是为什么拜偶像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他们就是靠这个大鬼来赶小鬼。耶稣基督他是用神的话，用神的命发出命来，鬼就赶都走了，表示说神与他同在。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做的方法。耶稣赶鬼也是为了彰显神国度的大能，这个不用念了，已经讲了哦。赶鬼是耶稣基督很重要的服事部分，他也最后的目标就是他最后去耶路撒冷的路程。所以呢，他在地上行这些事，但是到最后最重要的事情，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是为了什么呢？不是去度假咯，他去耶路撒冷不是要去度假，去看看风景啊。他去耶路撒冷不是为了过节，他过节的时候他知道他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啊，他们就会把他钉死十字架，所以他就付出代价完成救赎工作。弟兄姐妹，我们说船的重点就在这儿，是啊，所以我们就看着这个神国的道在这儿。神迹他行了很多神迹，你看你能看清楚吗？可能看不清楚，我也看不太清楚了。那这边我可能不会花很多的时间，但是神迹的我就问起一下了。那个跟大自然有关的我就列出很多很多的跟大自然有关的。那个肉体方面的医治，他就医治很多很多肉体方面的病，然后呢赶鬼类的一些方面的医治的神迹他也行过。对不起。就看不见了，这个看得清楚一点。耶稣怎么样行这些神迹，他就这样做了。得医治的人，比如说被五鬼附着的人，耶稣说话，事就成了，不要做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不出来了。他就这样说了，他也不会紧张啊，不会跳了，不会喊了，他就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权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权柄，不需要紧张，不需要喊呐、我们这个权柄在我们，为什么呢？我们属基督的，是吧？那么另外那个麻风病的人，他就说你解禁了，摊子，小子，你的罪是了，因为这人的犯了罪了，得病了，王名叫君。这区呢有被很多鬼附身的那个人呢，耶稣就进就准了他们乌鬼就出去了。那么有一个女人呢就患了这个12年的血漏，星期五晚上就讲到他就说平平安安的去吧。那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个耶稣基督耶稣叫死掉的姑娘呢复活，他就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吩咐你起来，他就起来了。所以呢我在这边重点你自己看吧，我在这边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口中所发出来的能力，若是带着神的能力来，能成全他的工作。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不是光跟他说话或者分享，像一般聊天那样，我们是带着神的能力来，耶稣把这道传到别人心中，这种子撒在人心中会发苗，会结实。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忘了这福音带着什么能力，我们有时候忘了我们生死都是在石头的拳下，生和死都是在石头的拳下，我们一个人传福音可以给他生命了，耶稣用我们把生命传给他，我们灵受的生命我们也传给他。神国的坟子，神的国度超越万国，也邀请万国进到他的里面。 所以我又告诉你们了，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你看啊，又证明耶稣是东方人，不是西方人，因为他很看重这坐席，还讲到坐席。神的国度需要万国和万民加入，他才能完成他的目标。所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要万民做见证，然后末了才来到。所以这边也讲到丹尼里先知在耶稣基督的500年前，他就帮尼布加尼撒王，当时的巴比伦王来做梦，解了梦，他就梦见到一大象。那丹尼里就帮他来解释这梦，他就说，你观看见有一块肥人所造出来的舌头打在这大象的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在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在这箱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是讲什么呢？尼布加尼撒王他在梦见，他就看到这大象，他的头是金做的，他的胸部这边的就是个银做的，肚腹是铜做的，那脚是铁做的，那个脚下面的腿是铁做的，脚是半铁半泥的。那么这就表示说，他就看见到他的那个帝国巴比伦国的那个巴比伦那个时代，那是金做的头。那么接着下来是波斯马代的那个时代，果然都这样的应验了。我们就看到波斯就借着他们那边的同志啊，就做那个那一代的大帝国。然后接着下来是亚历山大，他就成立这个希腊的那个大帝国。然后就罗马时代，刚好耶稣基督就生在，为什么罗马时代是半铁半泥的？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内都有内乱的，就这样的散开的。所以这个非人所造的石头是耶稣基督，非人所造的石头都打到这大象的脚，把他这大象的刀下去了。他们所有的果呢就没有神果大了。所以我们就看着他这样子啊，讲说那座石头会做一个大山，充满天地，那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基督的心态也很重要。我们在这边，我们看耶稣怎么样看人呢？你眼中有谁啊？你就会服侍谁。那么我们就看了耶稣看人跟门徒很不一样。耶稣怎么样的看人？从此我们就看到耶稣走遍这些个地方，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养没有牧人一般。耶稣看人就看了人们，门徒也看了人们，但是他看他们没有牧者的小羊，门徒仍然还看人们。哎呀，人挤来挤去啊，人山人海，哎呀，真讨厌啊！他们那边呢，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的，这个很麻烦啊。他们还不准人来看到耶稣，对不对？门徒都忙着这个，好像做耶稣的保镖一样的。他们觉得他们的一个单位就是个做耶稣的保镖，他们是好意的这样做，但是他们看人，耶稣看的是没有牧人，没有牧者的小羊啊，没有人带领他们进到平安的地步上，对吧？他耶稣看人是什么？可以收成的庄田。门徒看人还是人们呐、啊？还是人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用别眼睛、别眼光来看人了、啊，对吧？用别眼光来看人，因为宣教工作的情况就是如此。这你看到世界的人口，如果是我们的吧，所有世界的人口，我们看的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基督徒，像我们一样。有差不多40%是曾听过福音 evangelize， 意思就是曾听过福音但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但是他们可以聆听福音。那么还有27%是未曾听过福音，完全未曾听过福音的。 那如果说我们看宣召情况，我们看了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宣召师们在基督徒当中的宣召，很可惜哦，我也包括在内。之前的没有，现在有，因为我是神学院的老师，还是宣召师，但是也是有个角色，所以呢，仍然还有打算。但是我们这个那没有聆听福音的人，所以我们这个80%个宣召师们在基督徒当中宣召，那么我们这个17.5%的宣召师们在听过福音的人，但是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的当中，只有2.5%的宣召师们在完全未曾听过福音的人的当中。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就看着宣教的工作，情况，我们看到，在这边也看不是很清楚。这边的重点就是在这边100万个人口，有不到20个宣教士住在他们当中的地方都是红色的，这样就让我们知道，所以这些地方就都是有比较多的宣教士和牧师在这些地方。看了就是这些地方呢，没有很多的宣召师们在，所以世界人口就是已经到67亿，那我们就看着需要多大。耶稣基督的做法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这个需要是很大的，因为他们这因为困苦流离，就表示说他们在现在在经商里。怎么样生活是很苦的，被卡住了，被卡在黑暗里头。你知道我的师母，我太太，她就做是释放工作，做的很多很多，她就帮人的得早释放。你说美国有鬼吗？美国也有鬼啊，你不要觉得说美国没鬼啊，没有鬼，我们美国也有邪灵工作了。那师母很多都是在美国人当中的做这个释放的工作。她因为她就说他最讨厌什么呢？他最讨厌看魔鬼撒旦毁坏人的生命，他看人卡在最终了，他就最讨厌，他想抢夺魔鬼撒旦的国度。所以我就很鼓励他这样做，看人真的是，若是没有信主，没有这个自由，你怎么能过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呢？你怎么过一个痛快的生活呢？不可能的。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帮助你，你才能过神要你过的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那么刚刚耶稣行的这些神迹的人都这么说了。我们在以色列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事情，弟兄姐妹，现在你们华人到我们当中来啊，是神才来的，我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这边有一个见证，我们美国人很多，我是土生土长美国人，我们很多看你们的东方人啊，都应该拜偶像啊，都应该是拜偶像的，你怎么会改成基督徒啊？我们真的会怎么想啊？我们会说，哎呀，你们这个本来的不是个，现在很多美国人跑去你那里去拜偶像啊，拜那个学这个打坐了什么的，都在学了。很多美国人觉得很稀奇，觉得很有意思。你们来到这里变成基督徒，很有见证。你跟你的同事们说，你跟你的邻居们说你是基督徒，虽然他的反应就啊 ，that's nice。每个人都这么说了。Oh, that's nice. 若是他说 that's nice, 这意思就是说他不要多说了，不要多谈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他知道他可能还没有信主啊。但是你慢一点啊，没关系的，一步一步来啊。但是他的心中都觉得说，哎呀，我也看他在这边生活也蛮好啊，这孩子的教育也很好，所以他们那个在中部了，还经常都把我们的美国白人孩子的都安排到你们华人教会里头，因为要跟你们孩子学习怎么样的读书，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有一些所以各位，你很有见证，你们在这方面很有见证。我们需要个牧人，需要人来带领。耶稣所说的需要个牧人来带领小羊，小羊是已经走迷了，美国的小羊是走迷了，要把它归回好牧人，是吧？所以就怜悯他们了啊、哦。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做呢？讲了这么多话， 到最后我们怎么做？很简单，我讲这么多就是为了讲到这个终点，你相不相信？他说，所以要当求庄稼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不是很多，不是很多次，门徒有问他如何祷告，耶稣就跟他们教导主祷文，对不对？我们都会背诵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吧，我们都会背诵，大部分至少听过很多次，这是一次。若是你看了耶稣教我们教门徒怎么祷告，你不会看很多次，但是明明这是明很明显的一次，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进到工地去，我们求。我怎么收到这个宣教呼召？我告诉你，我怎么收到？我为什么乡下的北大科的孩子，甚至的从来没有看信主那个去台湾之前呢、啊，就看了没有几个，可能看了这么多的华人啊？为什么去啊？因为在我们圣经属院有个祷告组，我们每一个晚上为另外一个大陆来祷告。星期一为非洲祷告，星期二为欧洲祷告，星期三为亚洲祷告，星期四为北美祷告，星期五为南美祷告。那个祷告我每一个都参加。我本来就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认为我是每一个都有兴趣，但是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有一个非常强的感觉要向华人祷告读，所以我每次就为华人祷告，越祷告越有负担，后来就申请内地会。我这样申请内地会，他们本来就拒绝我几次，不是绝对的拒绝，都是不鼓励我了。有我记得他们有一次那个本来的一见个面的时候非常欢迎，然后第二次见面了，你是谁啊？我说陌生了，好像都不认得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种的护照是神带的护照，若是你能持久，那就是神的护照，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要我这样子经过这个祷告，我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到越祷告也有感动，然后我就说的很清楚的呼召，以后呢我分享这个见证，你要请我再回来了，我就跟好好分享这个最后的不过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做了，因为他是庄稼的主，所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丹忧，是不是丹忧啊？忘了丹言，对不起，丹言，其实不是丹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啊，神的旨意是要人人悔改，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使徒行状的宣召的的历史简介很简单，昨天有温习，今天也再简单的温习一下。我们看教会的开始都是使徒行状二章一到四节。圣灵充满教会，我们从这儿我们就看到圣灵充满教会，那是教会的生日，也是宣召的开始，因为他们得着能力。教会的发展方向就在安提亚教会，那么宣召师们被差遣出去，把巴拿巴和扫罗分别为上去做我要叫他们做的事情。那福音到地极，在记载使徒行传，记不记得保罗那时候跟希腊他们想进到亚细亚，他们就进不去，为什么呢？圣灵不准他们去，所以他们另外交个门，他们也不能进去。然后到最后马其顿人在异象里头，马其顿人来叫保罗说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就看着这是简单的教会的历史。但是耶稣基督的信息是什么呢？要说的庄稼多，他说还需要宣召师们出去吗？需不需要？很需要，很需要，现在更有需要。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复兴已降临了，所以现在的土的不像以前那么硬，撒种子比较有结实，赶快收成，因为 很多人在等候救恩，很多人在等候，他们也聆听，他们也听过了，哎，听说你们基督徒怎样怎样，我做传道人经常听很多人都怎么问啊，听到你们基督徒可以帮助我怎样怎样，拜托我很多事情，没关系，你都拜托了，我有祷告权了，我可以帮你祷告，我也帮很多人祷告，他们都找，都找答案。记得我那个我儿子最好的朋友，他的妈妈啊，很多也几年的都失业了，他也是这个大学里头来做事情的，做实验，然后那个也他又怕那个，所以他都起做护士了。你看来那种的人，有没有失业？有这么他先生也是大学教授了，他应该走到后门来跟他说点话，来拿点关系，对不对？也没有这个办法，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工作。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个冠名基督徒，传统性的基督徒啦，那个就是有时候再来做礼拜，但是不是真正的信。然后他就到我太太那里说：“师母啊，我就很久失业了，我都没有办法，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哦，他都谦卑下来，已经很不简单了。他拖了两年了才请师母帮他祷告，然后师母帮他祷告。你知道，在他星期五祷告，星期一电话箱有两份工作来给他，知道吧？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多多祷告，我告诉你，我们就可以，我们这个信心越大，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有时候我们祷告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所以我们就看着做工的人少，宣召师门太少。所以耶稣基督和门徒要知道如何，耶稣基督的门徒要知道怎么样的投资他们的生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投资生命。你看啊，门徒彼得本来是渔夫。他有也我看他就他有这个打鱼公司啦，可能是西门彼得打鱼公司，因为他都顾到他的弟弟安德烈，还有彼得，还有约翰，我安德烈的名字了，我没想写上去了，但是他们都是渔夫，他们有本行的，也没有缺乏啦，对不对？有自己船，已经算是不错了。当时的若是没有成功做得成功的，不会有船了。拿单也是艺人。他是不是在那个宗教里头，这个已经有一个单位，因为他是个义人。耶稣说他是个义人，没有归诈的人，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他也是有本行的。那个利未呢，税吏啦，其实这个不好听的就是个，他是做那个替罗马政府做事情，但是有没有钱？钱多不多？多得很，才能请客。请客的请大桌了，好几桌了，就是他的一个朋友了，对吧？那么西面呢，他是他这个分瑞党啊，哦，极端分子了，这种人的更恐怖了。但是这些人呢，都本来有他们的演来的一个角色，后来他们撇下刚刚说的彼得离弃他船去跟从耶稣。弟兄姐妹，他们有一个疑问，耶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弟兄姐妹，神会供应我们，他会帮助我们，他会给我们，不单是刚刚讲的让我们结果，而他会照顾我们。我们这个福音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怎么投资，怎么样投资一生。我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要付代价。这边逼迫不多，但是这个耶稣总要讲，为什么呢？光照在黑暗里头，黑暗就不接受这光。不接受这光的意思就是说反抗这光，反抗会有反应的，所以可能会引起点逼迫。但是我们不怕，为什么呢？活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比在世界里的魔鬼撒旦大。耶稣说的，我们有权柄，我们可做这个工作。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把我们光明前途都摆在面前。光明天的前途是什么呢？永生。无论我们在今生做什么呢，我们算是成功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已经信了主。但是 成功加成功了，就是多为主结果。你不要空手到主面前说：“哎呀，主啊，我到了。”他说：“你又没带谁来？”哎呦，我们可以怎么办呢？祷告庄稼主，求他打发工人到工地去啊！我们的祷告就是个结果，对不对？我们祷告为人祷告也是个结果。我们可以为宣召祷告，我们要为没有得救的灵魂祷告，鼓励我们的孩子好托着一生服侍神。我说一直赚钱，一直赚钱，这个美国那个政府的不稳定啊！哎呀呦，你看我们美国人都有没有这么想啊？一样啊，人就是人啊，但是仍然还是要投资在神的国度里头的。这神的国度里头的已经是那非人所造的石头已经在我们当中了，做一大座山，把以前的朝代已经打过去了。现在是神国来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您的恩典，主啊主啊，求你的灵继续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你。主啊，你把我们这样找来，就是为了要宣扬你传给我们的这个福分的信息。在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多多参与这福音的工作，若是有的话，请你举个手。你就觉得说你就零售这么多，但是你就做的不够多，你现在这时候你就觉得你要多多加入在这个福音的这宣召的工作上。若是你有这样负担，你现在举个手。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这是个好开始。有没有其他人？那若是你这些个举个手的人，请你站起来，就留在你这位置上，你就站起来，我帮你祷告。主啊，赶快站起来，我看到有一些举着手，赶快，因为时间快到了。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今天就受了感动，想多多参与你的宣召的工作，我们就求你的大能大力进到他们的身上。求主装备他们，给他们恩赐，让他们在福音的工厂上能够为你多多结果。求主帮助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可以做出一个好的见证。哦，主啊，我们为他们献上感谢。求主带领他们一步一步，让他们知道怎么样的进到更丰富的服事里头。我们求你的祝福领导他们和他们全家，就好像你刚刚讲的这个话一样。谢谢主，我们垂听，求主垂听，奉主基督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